幸啊、看到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对任何教会的来说，能够有一个周末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有这样一个退休会，都是一些很美好的时光，对不对？我也记得我们教会以前啊、的退休会，每一个我都记得很清楚啊，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远道从中国从各个地方来到美国的，我们远离我们自己的家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教会变成我们的家。所以当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一起来彼此鼓励彼此建造，真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今天也是很高兴啊、我是从华盛顿 DC 那边坐飞机过来，我住的地方是在宾州 Pennsylvania， 离华盛顿 DC 差不多三个小时啊，所以我就开车到华盛顿 DC， 把车子停在那边，然后就过来、真的是很高兴啊、一路上跟 Abraham 他来机场接我，我看到这是 Idaho 多么漂亮的山，我都一直很有感叹啊。你特别是你这个山的这个线条很漂亮啊，因为啊，都被这些风雨啊、风雪、啊，都磨得很柔和的这个形状啊，觉得很美啊，真的是感谢神啊，在 Idaho 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中国人在这边啊。我有两个孩子啊，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我跟他们讲说我在 Idaho， 我的孩子很高兴，他说爸爸，你去 Idaho 一定要给我带 Idaho 的 potato。看来你们知道你们爱德侯在孩子中间的形象是怎么样啊？好，在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主耶稣，今天我们这一群蒙恩的弟兄姐妹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一颗感恩的心来赞美你，因为在万人当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拣选了我。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壮，就是因着主你的恩典，你的拣选，我们这一群没盼望的人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弟兄姐妹。哦，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群蒙恩的人能够因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而被主改变，成为一群跟随你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礼拜天来做礼拜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这个周末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语，来从你那边有领受。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活水的泉源，很多时候我们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是很干渴，我们很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浸泡了这么久，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得着。主啊，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给你，被你所得着，能够跟你一直有连结，让你生命的水浇灌我们这干渴的心田，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可以不再饥渴，不再挨饿，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饱足。主啊，我们渴望你来改变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就像圣经所讲的，从我们心中有活水的江河，让我们生活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生活带有喜乐，带有力量，带有盼望。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名求的，阿们。请坐。我今天跟Abraham 路上来的时候，我们在回忆我当时第一次来到你们教会的情形。我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有多少人还记得？我看看。哦，看来是比较这些怎么样称呼你们？比较有资历的在爱德华这边的人。那是14年前是好久的时候，对不对？14年前我来过。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当时我的老大还没有一岁，我跟师母来的时候是把他领着在一个 car seat 里面把他带过来的哦。所以当时在教会里面，我记得 因为时差的缘故，他就睡着了，所以他就在一个椅子上面睡觉了哦。师母在这边弹琴，然后我就讲到哦，所以我就记得那是14年前啊，因为我老大当时还不会走路，真的是感谢神啊。14年之后，虽然很多弟兄姐妹们搬迁很多啊，在美国总是过了几年之后，好像整个教会的人都变了啊。不过我们感谢主，你看神的教会还在这边。我在埃弗兰来接我在机场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认得他，14年没有变哦。感谢神的恩典。那他当然很客气的跟我讲说，我也没有变。我稍微介绍，简单介绍一下，让大家知道我上一次来到现在我们的情形啊。这是我们一家人哦，这是我老大啊，他现在是15岁了啊，所以当时是还在一个 basket 里面啊。这是我们家啊，我们老二今年13岁啊，我太太雪萍啊，她是新加坡人啊，她来美国是学钢琴的，那然后后来她学教英文啊，所以她现在还没办法找到一个全时间的工作，所以她在我们旁边的一所大学里面教外国学生英语啊，是 part time 的工作。他的大部分的外国学生都是中国人，所以这个是很感谢。现在中国人到处都是啊，在最小最小，我有一次到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啊，他们请我去主日讲道，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这个城市很小，小到什么程度他都讲不清楚。我说你不用跟我讲太多，你跟我讲你们这个小镇有多少中国餐馆，我就知道你多大。他说只有一个，好，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小。如果只有一个中国餐馆，那真的是很小很小的小镇。所以我们在友爱中华这个机构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跟中国来的学生传福音的这样一个福音机构啊。因为你知道，在现在在美国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你知道有将近三十万，这个是增加了很多。以前是学研究生学者，现在除了研究生学的时候，本科生也来了很多啊，甚至不仅本科生，甚至连中小学生都有哈。所以真的是，但是我相信啊，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神的手在工作，神要改变中国，神要祝福中国，所以把这群，特别是这些读书的这一群人带到美国。很多人啊，特别是那些做研究生访问学者，他们在国内都没有机会接触到基督徒，有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公司在政府里面当官，基督徒都怕他们啊，他底下员工有基督徒也不敢跟老板讲。但是这些人虽然他是某某部的部长，是哪一个很出名的工程师，来到美国他也不是像我们这样也要到市场去买菜啊，他下飞机的时候也要需要人家来接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来在这边，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孤单呢，成为我们服侍他们的机会。很多人包括一些访问学者，有一些当官的人，都是在跟基督徒这种无意中的接触里面，他们看到了基督的爱，他们看到教会里面人跟人这种新的关系，而从此被吸引来认识主啊。所以我们一家真的是很有福气，能够神能够扶上我们。所以我们在友爱中华服侍15年之后呢，当时休斯顿纽约圣教会他们在需要找一个牧师来执堂，所以我当时我就去帮那个教会执堂跟建堂，有7年的时间。然后建堂完了之后呢，你看到教会增长得很快，休斯顿华人很多。我离开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中英文堂加上小孩子过来，每个礼拜天都有500多个人啊，休斯顿人真的是很多。那我又再次回到这个友爱中华这个机构，那 Abraham 在跟我路上讲说，你从牧会又到宣教，这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宣教是都要为自己的事工来筹款啊，我们所有的费用，包括我们的工资、我们的医疗、我们事工上面的所有的费用，我们都要弟兄姐妹们跟教会们来支持啊，这是真的是信心的一步。你要想一家人都要这样走出来啊，不过神也就是这样带领我们走出来，我们也感谢你们教会也在一直支持着我们的事工。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也特别谢谢，虽然你们 没有像我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工的果效，从中得到很多喜乐。也许你们通过我的代祷事件里面啊，事项里面啊，看到了一些，但是你们就是借着你们的祷告给你们的支持，使得像我们这样走在前面的人呢，能够全世界的去支持。所以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啊，不管你在前面，你在后面，你是做宣教士，你是做知识的祷告的，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起服侍神，对不对？就像打仗一样，不是海军陆战队在前面打仗而已，有后面的后方的运输的各方面，我们一起是神的团队，我们在一起服侍神啊。那这是我们在休斯顿的教会啊，这是我们职堂建造起来的这个教会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左边跟右边是对称的啊，中间这个是一个多用途的，也可以打篮球，也可以聚会，也可以聚餐啊。然后左边这边呢，两排办公室跟教室，右边也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比较完整，比较有足够的空间啊。我知道神也给你们有你们也有足够的空间啊，这是一个挺好，教会有一个地点能够很好的服侍，这个是一个挺好啊。那我们教会大部分来的人也是从国内来的啊。你知道休斯顿是石油之城啊，他们说他们大部分是吃油饭的，都是很多都是关于石油工程师啊。所以在德州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孩子搬到宾州，非常高兴啊，有雪啊。所以第一个冬天的时候他们很激动啊，第二个冬天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激动。这是我们的同工们，也许你以为说我们的机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对不对？我们的机构大部分都是美国人，我们的中国同工呢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如果神有带领你们任何一个人愿意跟我们一起，不管是全时间或者是半时间一起来服侍的话，请你跟我联系啊。你知道每30万中国学生，美国有多少大学啊，我们只有这几十个人在那边服侍啊，真的是非常不够啊。所以如果神有感动的话，请你跟我联系，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服侍啊。所以我经常到大大小小的聚会，这是我去 Penn State 啊， Penn State 那个学校你知道有多少中国学生吗？单单在那个校园就有3000个啊，一个校园就有3000个。他们那个学校收到了很多从中国来的申请啊，那个校长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单单中国的学生就可以把他的校园装满，那是好几万人的学校啊。神把中国的下一代的领导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带到中国。你知道习近平也曾经是一个访问学者，在美国读书，你知道吗？在美国做过研究，他是研究这个农业的啊，研究玉米啊。他几年前来美国的时候，还特别去拜访一个美国家庭，当时开放他的家庭来接待他的。所以，当我们去服侍这些人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哪一个人将来成为中国的主席、副主席啊。你真的是不知道，也许他就跟你一样在市场上买菜啊。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信心啊。当神把一些人带到我们周围，不管他是谁，就是神要我们跟他们传福音，要关心他们的啊。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宣教士。那这是在宾州大学啊，他是读这个遥控啊太空之类的。他说他是属于 rocket scientist 啊，他是研究火箭的。那因为他是研究火箭的，他说他来美国申请学校的时候，被美国政府问了好几次啊，问他为什么你要学火箭啊？不过感谢神啊，虽然他的背景使得一些美国官员有点紧张哦，但是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信得主啊。我还不知道，我是去年的时候到宾州大学去分享的时候，他很高兴来讲，他说他来找我，他说苏牧师，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说我真的是不记得。他说5年前呢，你在 Pittsburgh 一个营地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啊，当时我就很想信，但是没有举手。 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天已经是基督徒。这个是传福音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保罗说，我杀了种，亚波罗怎么样浇灌，唯有神叫他成长，对不对？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少是哪一个人从头带到尾，也许你带他走第一步，另外一个人带他走第二步，另外一个人让他走第三步，然后有一个人 来讲道，然后他一呼召，所以他就举手，所以这个传道人他以为说，哇，等我这么会讲道，你看我才来一次就这么多人信得主。其实就像我们中国话所讲的，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福音也是这样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忠心，当然我们大家都想走最后那一步，对不对？带他来信主，那当然是很美好。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啊，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在主里面为主所忠心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好，所以我以他的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鼓励，我们随时随刻都在传福音。你同意不同意？ OK， 圣弗兰西斯有一句名言，这是我传福音的名言啊，总要不断的传福音，需要的时候才开口讲。听得懂吗？你们要不断的传福音，需要的时候才开口讲。传福音很多时候是通过你的言行的，不是靠你的嘴巴来讲，对不对？当一个慕道友看到基督徒的爱心，看到基督徒的好行为，他就是因你的缘故而更羡慕基督徒，更喜欢基督教，对不对？当他从本来讨厌基督徒到不讨厌，从不讨厌到感兴趣，从感兴趣到羡慕，他是不是一直在进步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就是已经带他走了好几步了，对不对？那到那个画龙点睛的那一步其实是最容易的。当一个人心灵都准备好的时候，任何人来呼召他都会信主的。 OK，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一个心智啊，不住的传福音，需要的时候才开口讲。我们不要把传福音只限制在开口讲这一点，如果你单单把传福音限制在开口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太窄了一点哈。好，我们看另外一个PowerPoint， 我就讲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信心。我这样稍微介绍一下，我现在是住在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Harrisburg 是宾州的首府啊， Pennsylvania 的首府，在华盛顿 DC 以北，开三个小时就到了啊。那我现在在机构呢，我以前是固定在每一个校园啊，我现在在机构的服事是帮忙做带领的服事，算副主任吧。我们机构有一个主任，然后我就是副主任。然后我们做领导的吧，他们说我们做领导的我们的责任当然就不一样，我们就没办法固定在哪一个学校，而经常外出啊。然后一些很多时候我们要跟同工面谈，有些新教师要来加入我们的时候，我在过去两个月有 interview 了五六个人啊，真的是感谢神，突然间带了好多宣教士要来加入我们的机会啊，我们机构一起来服事。那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管理的工作，不管怎么样都是神国的工作，不管你在前面在后面，不管你当领导你没有当领导，反正我们都在主里面服事，就是在不同的时候神让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已啊。所以我现在经常外出的机会就比较多一点啊。那我们很感谢神，你知道吗？你如果有去跟那些跟外国学生传福音的宣教师在美国啊，他们都会告诉你，所有的外国人当中，对福音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不是印度人，也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中国人。真的是很有趣啊！一个无神论国家教育出来的人呢，反而对福音最感兴趣，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也很简单，你说无神论能够给你提供什么？能够让你觉得心里很温暖吗？能够让你觉得生活很有意义吗？能够让你觉得生活很有目的吗？即使无神论是真的话，它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它只不过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结论。当然我们知道无神论不是真的，谁也没办法证明上帝不存在。人的心里渴慕真理，渴慕爱，渴慕生活的意义，渴慕生活的目的，这是生活里面最重要的。钱多钱少相对来说是次要，有很多钱多的人生活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目标都没有。我相信你从中国一些暴发户里身上，你大概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人活着不能够没有生命的量，生命的数，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他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意义，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目标。那今天我讲的主题呢，就是丰盛的主，祝福的神。而我们整个营会的主题是什么？你记得吗？在你们的单张上面，整个营会的主题是什么？丰盛的生命，蒙福的服事。OK， 这两句话有什么之间有什么关系？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我们从这里面有一个因果关系。我们从主领受的这么丰盛的生命，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自己享受而已，而要去服侍别人，去跟别人分享。当我们这样去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也自己蒙了神的祝福。好，这是我们整个营会的主题。我们一方面享受在主里面的丰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服侍，怎么样给出去。那今天我第一堂所要分享的，丰盛的主，祝福的神，这是我们的信仰服侍的起点。如果没有这样一位丰盛的主，没有这样一位祝福的神的话，你我生活我们都干巴巴的，一点喜乐都没有。我们怎么样去叫别人来说你跟我一样来有这样的信仰？我们自己一定要从主里面有这样得到，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丰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去跟别人分享我们在主里面的丰盛，在主里面的生命。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丰富的神。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不被他一切所造的。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么一位神。你知道吗？基督教信仰这个恩典啊，恩典这两个字呢，中文是两个字，英文是一个字啊，其实不在乎一个字两个字，就是恩典这个概念呢，对很多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很难接受。我们中国人喜欢讲什么？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公平，对不对？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不公平啊！你本来该得到的惩罚没有得到，这就是恩典，对不对？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恩典的上帝。我以前不太理解这个恩典，我觉得这个恩典好像很随意啊，好像很不公平。直到我有自己有孩子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恩典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感受得到。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是不是父母亲每次都按照你说该得到的惩罚来惩罚你？你们父母亲是不是每一次都按你所该得到的惩罚来惩罚你？没有，对不对？我相信绝大部分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父母亲的恩典。为什么有恩典？因为他的目的是要爱你，他的目的不是要讨公平来惩罚你，按照你所应该得到的惩罚来惩罚你。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当你能够体验到父母亲的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理解神的爱。为什么他是这样以恩典来带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带我们如同带儿女一样，他 不是代理，好像一个律师在控告一个犯人一样。他如果是那个律师控告一个犯人的态度来对待你的话，那你所得到的是远远超过你所该得到的惩罚。我们的神是把你我当作他自己的孩子这样来看待，所以他以恩典来对待我们。而当我们这一群领受恩典的人呢，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觉得基督徒，一个好的基督徒跟一个比较不热心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表面，他做了多少，他给了多少，他怎么样，但是其实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一个感恩的人，他不管付出了多少，他都觉得不够，他都觉得很亏欠，对不对？一个不感恩的人，他做了一点点之后，他就想说，哎，我做的比他的多，你看我做这么多，他做这么少。当我们开始跟人比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很不公平啊。其实一个教会哪有办法公平的，哪有可能每个人做得完全一样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你开始跟人家比的时候，就是神开始有点不喜悦的时候，对不对？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也许今天你的处境好一点，你可以多做一点，多付出一点，不要紧啊。下一个月的时候，也许他的处境比你好一点，他可以多给一点，他可以多付出一点，对不对？教会是一家人，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斤斤计较。你如果能够给得多，付出多的时候，你要感谢神，因为你有能力这样去做。我住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我去拜访美国这个参议院的牧师啊，美国国会有牧师，你知道吗？美国国会跟军队里面，他们都有牧师啊，他们叫做 chaplain， 跟着军队，因为他们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人有健康的需要，所以你军队里面要有医生，对不对？人有心灵的需要，有信仰的需要，所以你军队里面也要有牧师。所以牧师不是去打仗啊，牧师就像医生一样，他是帮助人们心灵的需要。那国会也是一样啊，国会参众也是人，所以他们也有一个牧师在那边帮忙啊。我去有一次陪着一些客人去拜访美国参议院的牧师，叫 Chaplain 就是那个 Dr. Harbison。我后来跟他聊的时候，才发现他原来呢，他曾经是一个宣教士在厦门哦，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就聊起了很多。然后他在讲说，他有一段时间在当牧师的时候，其中他一个会友呢，有一天就来跟牧师讲说，牧师啊，我有一些问题，我需要请教你。牧师他就跟他约好了，所以这个弟兄就来跟他办公室呢。牧师就把门关上来了，他就问他说有什么问题？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遇到一个挺大的问题啊。我以前呢，我都可以十分之一的奉献的，但是现在我的事业很成功，我的工资很高啊。我发现我现在十分之一奉献很难啊。所以后来牧师就跟他谈完之后，就跟他祷告，他就说，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让他再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处境，让他能够十分之一的去奉献，按照神的教导去做。这个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好像是很可笑，但是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点，当我们有能力奉献，有能力付出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谢神，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负担，不要去跟别人比较说，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别人付出什么少。我们在主里面不需要去比较，我们的神是丰盛的神，他给你给我，我们每个人得到的都不一样，对不对？记得那个好管家的比喻吗？有个主人要出去了，就分给把财产分给他的管家，一个5000，一个2000，对不对？就是这样，同样的，我们得到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样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责任，要为主所给我们的敬重。主给你多少时间，你就在这个时间上面为主敬重。主给你多少财富，你就好好的为主敬重，来管理，来使用。主给你什么样的才能，你就用这些来服侍神，因为我们都是领受的。如果我们都是领受的， 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来骄傲。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个丰盛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人喜欢看我们的成就，但是忘记了在我们人看来成就背后呢，原来是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主他在背后啊。所以大家我们一起来念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啊，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园上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段圣经跟我们中国哪一句古话很相似？诸葛亮讲过一句话，出谋成事一点，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一个人狂傲的时候，他会以为说我的一切成功，我的一切成就都是因为我的，但是从神的角度上来说，要不是神允许的话，再成功的人，再聪明的人，再聪明的人，再有成就的人啊，都不可能得到他所要得到的。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神的旨意，或者都有神的允许啊。有些不好的事情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但是神允许它发生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你很有成就，你得到了很多，你在什么地方很成功的话，也许人家给你很多的夸奖，你要知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神愿意让这些事情发生。要是神不允许的话，也许你今天的处境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谦卑的在神面前。所以当时我们在休斯顿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好多牧师们我们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有一牧师就来讲说，苏牧师啊，你知道吗，你们的教会是我们休斯顿所有华人教会成长最快的啊。我突然就想，我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也没有去比较，我也不知道休斯顿到底有多少，太多教会了。但是如果他说的是对的话，那这只能够说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其实说实在的，只有亏欠是我们自己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换了我们所没有经验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好，但是神的恩典还是覆盖了我们，还是吸引了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讲到神的丰盛的时候啊，民数记啊有这段很好的啊，讲到神的赐福，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啊。在希伯来文里面，他这三句话是很美的啊，因为它有不同的字啊。所以你看第一行是三个字十二个音，是希伯来的字啊。第二行是五个字十四个音，第三行是七个字十六个音。有一个神学家在研究这一句的这一段的时候，他是觉得说，你看看，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眼，赐你平安，都以神的祝福与神的看顾来结尾。好像你第一个祝福还没有讲完的时候，第二个祝福又来了，第三个祝福又来了。你看看他那个句子呢，一段比一段长，好像这个后浪高于前浪这样，神的祝福就是像一浪过一浪的这样的过来。这是一个很美啊，因为可惜翻译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翻译的那么美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到神学院里面读这个读原文啊，希伯来原文啊，希腊文原文，有它的道理在里面。因为你读原文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总是比你通过翻译的得到的更多。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祝福的神。我跟你讲这样一个见证，他名叫 Gabby Douglas， 你们有多少个人知道他的故事？那是不久前奥运会上面，他得到女子多项全能体操的金牌， 个奥运会上面，他的故事很美，他现在在美国各个地方呢做了很好很美好的见证。他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住在弗吉尼亚州，他发现他有这个体操这方面的爱好跟兴趣啊，所以他就朝这方面走，然后遇到了很多的难处，因为他家庭的背景不是很好啊，他家里也不是很富有，所以遇到了很多难处，但是一步一步神为他开路。那他在一个很好的教会里面长大，所以你看看他在参加比赛的前几天呢，这是他在参加比赛的前几天，上面他在推特上面他所写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出，他有这样一个信心，相信说神的带领、神的祝福，他是凭着这样的信心来仰望神、来服侍神、来参加这次比赛。他最后讲说 ：“Always give God the glory， 永远永远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他还没有得奖以前的话，那真的是神也特别的赐福给他，所以他后来得了金牌嘛。然后那当然之后就很多这些名人啊，要来跟他在一起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总统夫人啊，也要赶快来跟他一起认识啊等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只要出名的时候，这些政客们都很喜欢来跟你交朋友。我就是还没有出名，如果出名的时候，奥巴马会打电话给我。所以他受到了很多这么样的注意，但是他总是很谦卑的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更美的故事其实都在背后，也许绝大部分不知道。你知道吗？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金杯的得奖者，很重要的背后有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他们把神的祝福传递给了他，也许没有这个家庭，就没有得金杯的 Gabby Douglas。 我介绍你们认识这个家庭，一个很普通的家庭。这个家庭他先生叫做 Travis Parton 啊，这个他们家墙上很多美国人喜欢把他们的姓写在墙上哦 ，Parton。你从这张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出他们大概什么样的家庭。挺普通的家庭，你看他们自己家有几个孩子啊？有四个孩子，对不对？你看他们的楼梯连一个栏杆都没有，你大概可以想象，一般的楼梯都有一个栏杆嘛，对不对？如果一个家连栏杆都没有的话，他大概如果可以猜测的话，他大概差不多属于一个中下的这样一个中下阶层的这样一个家庭，你知道吗？他们住在爱尔兰。当 Gabby 在准备参加奥林匹克的时候，他去找要找一个好的教练，他后来找了一个从中国来的教练，你知道吗？那这个中国来的教练他住在爱尔兰，那 Gabby 住在 Virginia， 难道他家庭背景又不是很好，所以他想找这个最好的教练 的这个愿望呢，看来就不太可能成就。这一家人呢其实不认识 Gabby，他只不过是认识他们当地有一个体育馆专门在培训这些比较出名的这些比较有 potential 的这些运动员。他跟那个教练讲说，如果有人要来这边培训的话，我们愿意接待。然后这个教练就找他，当 Gabby 跟他教练联系的时候，讲到说他们家没有办法搬来，他妈妈在那我今年有一个工作没有办法搬过来的时候，这个教练就来找他。他们这一家人就很高兴，他们说我们愿意接待一个人长期住在你们家里，不是一次哦，不是一次，不是一个周末哦，是长期住在你们家里。你如果是这家人的话，你还有精力去接待另外一个孩子不是一个大人，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吗？他们有几个孩子有四个孩子，我们当中有没有四个孩子的你们真的是很没有这个遵守这个创世纪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我没有，因为我们中国人生了两个之后就觉得很多了，对不对？你说四个孩子，你们当时还这么小，上学，什么学音乐课，什 什么美术课、看医生、牙医啊，你单单这些事情你做妈妈了，整天就像做出租司机一样跑过来跑过去，你还有精力接待另外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也需要你接送啊，要去训练啊等等啊。但是他这一家人就是有这样一个爱心啊。虽然 Gabby 是一个黑人，也许他的生活习惯跟大家都不太一样，特别是爱我那个地方基本上是白人占比例很多的地方，但是他们愿意这样来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把神的祝福传递给这么多人。所以这是Pardon 他们一家的他们来的就是这个教会啊，这个是 Valley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这是他们的教会，很好的圣经的教导。在 Gabby 去参加奥运会的，他们在送别的晚会上面，你看他Pardon 跟他的太太还有他的牧师特别让 Gabby 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分享，难道大家为他祷告，难道他才去参加这个奥运会？所以当我们看到得金牌的 Gabby 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神的眼光中他所看到的也同样是 Pardon 他们一家人凭着爱心接待他成为他的主。所以弟兄们姐妹们，这也是今天我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这一群蒙福的人，我们不要自己享受，单单自己享受，我们同时也要把神的福祝福传递给我们周围，你身边的人，我们的教会，我们支持的宣教士，不管是在中国的，在本地的，在美国的，很重要的，不要忘记传递给你的家人。我再讲一遍，服事不是单单在教会服事，服事也是在家里服事。有没有听到？服事也是要在家里服事啊，特别是做先生的啊，很多时候做先生误以为说啊，我所做的就是在公司里面好好把工作做完，不是的，我们在家里面。做先生、做太太、做父母亲的，都同样要彼此服侍，也要服侍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的家人。当我们这样把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传递给周围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缺少，反而更多。因为祝福是一个管道，当神的祝福经过我们留给别人的时候，神在那边不断的把祝福。所以你不要担心说有一天你把神的祝福都送给别人了，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不会的。神是活水的泉源，不是一个水缸啊，不是一个水缸，你摇了几下之后水缸底下就没有水了。神是活水的泉源，我们基督徒要让神活水的泉源借着我们传递给周围的人，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让别人因着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当你作为这样一个传递祝福的人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喜乐的人，你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你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一位恩典的主，你本来就是这样一位爱的神。主啊，我们在这边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该做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得出来。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事不是凭着我们有限的力量，而是我们靠着你来服侍，靠着你来传递你的祝福。主啊，我们特别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主啊，当你把这些人放在我们周围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祝福的出口。我们这样 每一堂信息之后呢，都有一个小组分享啊，因为很多时候听完信息之后。